今天呢，我要来继续在家庭乐当中一个非常经典，也是神这些年放在我心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感动，就是孩子，我要比你啊，不是我要比你，孩子，我要你比我更强大，好吗？现在我看到那束花，我的心都已经飞上去了。孩子，我要你比我更强大。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经文，在圣经里面，这段经文可能很多人都蛮熟，记载在列王记下2章6到9节。我们一起来读，请。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约旦河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站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一同前往，有先知门徒去了50人，远远地站在他们对面。二人在约旦河边站住，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用以打水，
就
左右分开，二人走干地而过。
过去之后，以利亚对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为我做什么，只管求我。”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
Amen。好，在下面一段，2章10到11节，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
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必不得着了。”他们正走着说话，忽有火车火马将两人隔开，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
在圣经的当中，以利亚跟以利沙的这一段故事，我觉得几乎可以算是在圣经里面的一出神剧。跟我说神剧。我们看到以利亚被称为最伟大的先知，是如同烈火一般，而以利沙呢，作为他的门徒，却在那边紧紧的跟随。大家都知道，在这个故事的当中，以利沙从以利亚得到了双倍的恩膏。有多少人渴望双倍的恩膏？ Amen。 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得到双倍的恩膏。这不仅仅是一个历史的故事，更是一场有关于成全和传承的完美示范。成功的领导者不在于他有多少的跟随者，而是在于他有多少的继承者。所以你可以看到，当耶稣在传道的时候，他随便开一个布道会，随便开一场特会，就有3000、5000、10000人在那边听他讲道。许多的人拥挤他说：“来，你再跟我们多讲一点吧，我们还要听。你再来行一个神迹吧，我们还要看。”但是有多少这些跟随的人，成千上万的人，真的跟耶稣去到了十字架的下面？在耶稣被钉之后，又有多少人继续做他的门徒，来做耶稣所做的事？所以在这个故事的里面，在耶稣自己亲身的经历的里面，可以让我们看见，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只有跟随者，我们真正需要看见的是在神的国度的里面有许多的继承者。如果我们去查考圣经，我们会看到以利沙真的得到了双倍的恩膏。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要把这个主题定为：孩子，我要你比我强大。这是所有爸爸妈妈的心愿，不是吗？如果你自己很优秀，你不会希望你的孩子是没有出息的，你得希望你的孩子比你有更高的成就。今天我作为一个教会的传道人，作为一个牧师，我常常提醒弟兄姐妹，你不要来教会看传道人，因为我们的责任是要在教会的里面兴起比我们更厉害的领袖，兴起在神国里面比我们更厉害的精英。如果当我们在座的你是小组长，或者是你是一个团队的领袖，我相信这也是你的一个愿望，是你的心声，你会希望能够兴起比你更厉害的。所以今天在这个信息的里面，我要跟大家来分享， 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培育出比我们更强大的下一代，不论是属灵的儿女或者是我们肉身的儿女。我们在座有许多已经做父母的，我们在座也有一些可能是单身的，但是即便你是单身，你也可以成为属灵的父母， Amen 吗？首先我要跟大家来分享，就是第一，我们需要主动的跟随，我们需要主动的跟随跟无私的给予。你知道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为了节省时间，我们有把整段的故事让大家来读。如果大家去读圣经，在圣经里面清楚的记载，其实在我们今天读的这段前面还发生了一些事情。因为以利亚知道他的时间快到了，他要被接升天了，所以他做了一件事情，他的先知门徒，他的学生们都想要跟随他，但是以利亚却告诉他们说，你们留在那边。而其中有一个就是以利沙，所以从吉甲以利亚就告诉他的学生门徒，告诉以利亚说，哎，你就留在这边，我自己去就好了。可是你知道以利沙没有听话，他就继续要跟他说，哦，我就要继续的跟随你，老师啊， my father， 我的老伯啊，我的父亲啊，我要继续的来跟随你。跟到了伯特利，结果呢，以利沙一直跟随以利亚到了伯特利，结果以利亚就看到，哎，大家有点画面好吗？有点那种戏剧感哦，就跟到了那个伯特利，哇，那个以利亚就一回头说，哎，以利沙你怎么还跟随？然后就有点皱起眉头说，你留在这里。结果以利沙的回应是什么？他说，不，我要继续跟随你。所以他们又走，就走到了耶利哥。走到了耶利哥的时候，以利亚一回头看以利沙，你怎么这么烦呢？一直跟随我。他没有讲这句话，我自己加进去的了。然后那边正道都很爱野嘛，你怎么这么烦，还在跟随我？你知道，他说你不要跟我。以利沙却说，我还要继续跟随你。所以他们就来到了约旦河边。家人们，你知道重头戏来了，跟到了约旦河边的时候，这个时候以利亚再一次的说，你们不要跟我，你们留在那边。好，这就是到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段的经文。你知道以利沙就什么，以利沙也很戏剧化，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看到没有，三次被拒绝，但是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好，我必不离开你，我就是要紧紧的跟随你，你去哪里我也去哪里。突然就窜到了路德记了，有没有？那你去哪里我就跟随你到哪里。以利沙就紧紧的跟随。你知道到在这里，圣经清楚的告诉我们说，有先知门徒50人，在这个时候他们也在约旦河边的现场，但是以利沙在这个时候，因为他要紧紧的跟随，后来你知道以利亚就拿起他的外衣就打水，对吗？约旦河水就分开了。结果这个时候以利沙就跟着以利亚去到了约旦河的对岸，就过了河。家人们，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当50个先知门徒远远地站在对面观望的时候，只有以利沙跟随着以利亚去到了约旦河的对岸。分开的河水，它不单是一个神迹，它更是一个分界线，它划开了看热闹的人和进入命定的人。我要再说一次，分开的河水不单是一个神迹，更是一个分界线，它划开了看热闹的人跟承接命定的人。家人们，你知道以利沙作为属灵的儿子，他真的是有一个不要脸的恩膏。你知道你现在就知道为什么在真道灵粮堂我们有什么恩膏？其实我们是有圣经根据的，好吗，各位？阿们，我们是有圣经根据的。你看到以利沙，即便他面对他的属灵的父亲的拒绝，说你留下来，但是他不要，因为在他的里面有一个什么渴慕。在他的里面，他认出在以利亚的里头， 有一份属灵的产业，他说我要，我要那份属灵的产业，我要服侍我的属灵父亲，我要服侍我的师父，即或不然，我也要陪伴他，直到他升天被主接走。家人们，你知道在以利沙的生命的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个不要脸的恩膏，至终他拿到了以利亚的传承。很多时候我们在讲传承的时候，我们会说啊，我们要给，我们要给，我们要给。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你有在跟随吗？还是你只是那个看热闹的人？我常常我自己作为一个主任牧师，我自己作为一个领袖，从我年轻的时候，我们就一直在带青少年，我真的看见有些人是看热闹的，但是有些人却是跟随到底的。那些真实跟随到底的人，总是能够从被跟随的人的身上能够拿到些什么。在当协聪牧师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讲道，其实那是我第二次见到他，第一次他就为我祷告完了以后再也没有说什么。然后他来到我们的教会第二次的见面，我跟他一点都不熟，他跟我说一坐下来，他说牧师啊，我一进到你们的教会，我就看到在这个教会当中有一个来自于母堂的恩膏。他说就像水一样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他说因为我看到牧师啊，有没有很像他的口气，能力来咯，能力来咯，家人们。然后他就说，我就看突然协聪牧师上升，有没有，他就说我就看到你就是那个一直跟一直跟一直跟的。他说这个恩膏，这个母堂的恩膏一直流，但是因为你一直跟，你就可以得到，你不但可以得到，而且让这个恩膏可以持续在真道灵粮堂的当中。你知道我完全了解他在说什么，甚至于今天我们已经成为一个算是一个有一点规模的教会，我不敢说大教会，甚至于今天我们的教会已经开始有一些影响力，我完全能够明白协聪牧师在讲些什么。因为我真的就是一个跟随的人，从我在教会里面做一个平信徒，做一个领袖开始，我就是一个跟随的人。不管我的牧师是很有才干能力的，还是只是平凡无奇的领袖，我的小组长，我就是一件事情，我就是跟随，我就是服侍我牧者的意向，服侍我领袖的意向。我在座的认识我够久的，从我还在代职侍奉，你们就认识我。我常常就会问牧师说，你想要做什么？我的领袖你要做什么？ I will make it happen。 这礼拜我跟我们的三个这个 ABC 的青少年，我在跟他们交通，我说你知道世上有三种人呢、啊？这是哪三种人呢、啊？第一种人叫 see things happen， 看的事情发生。第二种人叫做 make it happen， 就是他会使事情发生的。第三种人叫做 don't know what happened，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已经发生了都搞不清楚。但是你知道我作为一个门徒，我作为一个跟随者，我就是一件事情，我的领袖想要做什么， I make it happen。你知道直到今日，知道当我遇到了一些服事上面的难题，当我遇到一些困惑，你知道我会做什么？我就会去问周爸爸周妈妈，让我感觉到这个问题可能比较适合问刘同牧师，我就会发短信去问刘同牧师。若是在一些青年的工作的里面，我会问谁？我会问信中牧师，我会问训光牧师，我会问训正牧师。你知道到现在我真的还在跟随。我常常在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的一些人，不限于一个，是你真的愿意跟随他到底的。我在教会的当中，我也做一些医治释放的工作，但是真正开启我在医治释放这一个部分的有几个姐妹跟两位师母。所以你知道每一次我在做医治释放的时候，我就会在想，哇，突然之间我就会想，如果是这个师母他会怎么做， 真的不自觉的，这样的意念会进到我的脑海里。如果我的老师在这里，他会怎么做？家人们，这叫跟随。会想要知道我的领袖会怎么看待这件事情。你知道，当我的属灵的女儿，她也在带小组，我有几个属灵的孩子，从很年轻我就一直带他们。在小组的里面，他们遇到了一些问题，或者是有人有状况，他们就会去协谈，然后他们就会主动的来告诉我说，哎，我现在遇到一个什么问题，我是这样处理的。他说，你知道，当我在跟他们讲，哦，我告诉他们你应该要这样这样这样的时候，你知道我的属灵孩子会说，他说，钟姐，你有没有突然觉得王维忠上升？他指名道姓，我就突然觉得王维忠上升。你知道我听到的是开心的，你知道我不在乎我的属灵孩子指名道姓，可是你知道这是一个跟随的精髓，是当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你会想我的老师会怎么做，我的领袖会怎么做，我的牧师会怎么想。我们需要主动的跟随。伊丽莎作为属灵儿子，他拥有不要脸的恩膏，这真的是一个最佳的写照。他坚定的跟随，他不怕被拒绝。然后曾经有一个姐妹跑来问我，她说，钟姐，我可不可以做你的属灵女儿？我今天干脆就公开的跟大家说，那一天我面对这个姐妹，其实我心里不知道要怎么回答她，因为我知道她的心是很脆弱的玻璃心。你知道，如果我跟她说我不要，她可能会受伤，可是我又不想跟她说好。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就在这种两难之间呢，不知道这时候突然谁又上升了，我又想到谁了。你知道，在当时我就跟他讲，我就看着他，我就祷告，我就跟神说，哇，主啊，我要怎么回应这个姐妹。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知道吗，我从来没有正式收过什么人做我的门徒，我也从来没有正式收过什么人做我的属灵儿子和属灵女儿。他眼睛看了，眼睛真的很大，要等我下一句说什么。我说，我告诉你，第一，如果你对我的信任够，我们的关系够，我们就已经死了。如果你对我的信任不够，关系不够，我们即使有这样的属灵儿女和属灵父母的头衔，到最后带来的只是双方的失望。我不知道你听懂了没有。很多时候我们很渴望在一个团体，在一个教会当中，我们可以得到某种的名分，可是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不一定有真的信任和愿意跟随的关系。曾经我们在课堂上面，我们学过亚伦跟户尔，你知道，非常靠近这个摩西，是会闻到摩西的臭味的，闻到嘎吱窝的臭味。这位牧师马上又要来了，五月底，大家都知道我在讲谁，马上就要来了。所以你知道，很多时候，你知道，在当下我心里面就是两个想法。第一，就是这个来问我的姐妹她听懂了；第二个，可能我就失去这个姐妹了。我心里面真的是这样想，结果呢，是我真的失去了他。为什么？因为他感觉到自己被拒绝了，他感觉到被拒绝了。其实在我告诉他这个之前，我已经把接下来可能的代价我已经想清楚了，但是我仍然要说出真理。因为一个门徒的关系跟我们儿女的关系，我们今天要带小羊的关系，永远都不是掌控。圣经告诉我们，你不要做掌控的，你乃要按着神的心意来照管神的羊群。所以我必须要说出真理，如果你真的信任我，如果我们真的有这样的关系，那你应该是凡事你都要来，你遇到了难题你就来问呢。维宗牧师是怎么想的？遇到了婚姻里面的难题，维宗牧师你怎么看待？ 我现在交了一个男朋友女朋友，有一个心仪的对象，你要开始处对象了，你觉得这个人合适吗？很多时候你知道，在跟随的关系里面，更需要的是一种信任，而不只是一个名分而已。你徒有名分，你没有这样的关系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今天在教会的里面，我要鼓励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小组长或者是弟兄姐妹，你必须要严格的问自己，在你的生命的当中，有没有几位两三位属灵的领袖，你知道你可以，当你遇到困难，婚姻的问题，财务的问题，或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你知道你可以向他倾心吐意，他会用神的话，用圣经真理来帮助你。我们需要建立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当伊丽莎看见，他就说，我父啊，我父啊， my father, my father。 你知道在那一刻，我就觉得，不知道他有没有早点叫他老伯，叫他我的父。但是在那一刻，他说我的父，我的父。伊利亚丢下他的外袍，伊丽莎接过去，青出于蓝更胜于蓝。而伊利亚作为属灵的父亲，他是无私的给予。伊利亚对伊丽莎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后来伊利亚就说，我要得到你的那份恩膏，愿感动你的灵加倍来感动我。然后伊利亚说， 你所求的难得，来 here you go， 我就把我的这份恩膏给你。 John Maxwell 是一个非常知名的讲到 leadership， 讲到领导的，他说，成功不在于你成就了什么，而是在于你留下了什么。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问自己，有一天当我离世的时候，我可以留下什么东西给我周遭的人？有一天当我去见主面的时候，我有什么东西可以留给我的儿女，留给我的小组，留给我的教会，留给我身边的人？我跟我们的核心同工，我们的教牧同工说，我说，以前我曾经跟我的同事，一个基督徒同事有讨论过，他说将来他离世的时候，他的墓碑要写四个字，叫乔迁之喜。我告诉我的核心同工，我说我不知道我的墓碑上面要写什么，还没有想好，但是我渴望在我身边的弟兄姐妹，我所牧养过的人，有一天他们会记得我属耶稣基督的生命和品格。因为恩赐才干都会过去，但是生命和品格是会遗传的。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我们不但要遗传我们的生命品格，我们要遗留下来我们的恩赐才干。到底有什么东西我们会渴望我们能够得到，我们有什么东西我们可以给予对方。那天我告诉我这三个年轻人，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说，我就鼓励他们，我说，当我还不会不到二十个和弦，吉他和弦的时候，我就开始教人家弹吉他，教完全不会的人。我说我还曾经教人家弹过琴，那个人是学古典的，我教他弹和弦，我自己也弹得很烂，但是我总想要留些什么东西能够更好。而且我更渴望看到的就是看到他们比我更厉害， Amen。 第二个是他们可以比我们更强大，这是耶稣给我们做的榜样。耶稣留下一句非常让人震撼的话，他就说，信我的人也要做我所做的，并且做比我更大的事。这是耶稣的榜样。所以他说，我要你们比我更强大，我往父那里去，你们要奉我的命，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所以在耶稣的这句话里面，你可以看到一个真正的强大不是取代，而是延伸，是我怎么样可以培养出一群人比我更厉害的，可以讲道的，可以带祷告的，可以做医治释放的。所以你们现在就能够明白为什么我们会培养弟兄姐妹。今天不论是 Daniel Jesus， 不论是阿华，他们都是平信徒领袖，都是带着侍奉的。 我们就锻炼他们，训练他们出来分享信息，训练他们出来讲道。我们做方舟营，我们做生培，都是为了要兴起更多的领袖，可以做我们传道人可以做的事情。所以你知道，当我把方舟营交棒给 David 牧师的时候，交棒给 Helen 的时候，你知道我心里面真的是有一点怕怕的。我必须诚实的说，因为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搞砸，那也意味着需要一点的冒险。但是如今看来已经大概有两三年了，三年至少有。但是我看到我们现在的方舟营比以前我自己在带方舟营的时候还要更棒，还要更深等。我们的同工被训练得更卓越更优秀，好吧，我们给 David 牧师一个掌声，还有我们方舟营的团队。你知道在我带方舟营的那个年代的里面，我就成天就在想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方舟营可以成为被差派的？结果都是人来我们教会参加。你知道我们现在的方舟营被邀请到不同的地方啊，出国啊，美国以外的地方去办方舟营啊。哇，我们的下一站我宣告要去德国。 Amen。 已经去到了捷克，去到了匈牙利，我们要去到德国，我们要去到荷兰啊，我们已经去到了外州，去到了 Denver 啊，对不对？我们还要去到亚特兰大，是吗？乔治亚，要去到不同的地方。就在我的下一代的领袖，你看到没有？就是一个延伸。家人们，我要让你看见，耶稣他从来都不需要行神迹来证明自己，他也从来不会害怕门徒会抢了他的风采。他在示范的是一个完全与天父对齐的人能够活出什么样的生命和能力。而成全的终极目标就是要叫父得荣耀。我们要成全下一代，不是为了建立个人的王国，也不是为了建立真道灵粮堂的王国或灵粮堂的王国，而是让天国的影响力在地上可以扩张。当他们比我们强，那是父母亲的荣耀啊。当门徒比师父更有影响力，那是成就天父向我们所发的预言啊。从以前都是传道人来教方舟营的课程，到现在都是代职侍奉的平信徒出来教课。家人们，这是我们渴望看到的。如果你是小组长，你是教会的团队的领袖，我真的巴不得你的小组，你的团队里面一堆人，所有的每一个都比你更厉害。你知道他为的目的是叫天父得着荣耀。 Amen。 为了要让天父从儿子这边来得着荣耀。你知道家人们，我要让你们看见一个图像，我们的父亲，我们的天父已经有荣耀了，他不需要更多的荣耀，他不需要靠我们来加冕让他更荣耀，但是他却给予我们机会要透过我们使父亲得荣耀。你可以想象我们跟父亲弹双钢琴吗？他是十级二十级的大师，坐在我们的旁边带着我们只有一级二级的孩子在那边弹双钢琴。当我们演奏完毕了以后站起来，全场的人给掌声的时候，看起来像是给我们，其实是给老师。家人们，你知道我们的父亲何等的渴望能够看到我们每一个人都被成全。第三个，他们可以走得比我们更远。诗篇127篇4到6节，我们请 Daniel Jesus 来帮我们念。
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致羞愧。
在诗篇的当中把我们的孩子比喻成剑，跟我说剑，
剑
是此剑非彼剑，看清楚。将孩子比喻成剑， 而剑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要被射出去到我们没有办法去的地方。所以你知道我的同工都知道，你知道我心里面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你们给射出去。我们的广东组在五月要去到墨西哥，全组报名啊，好吧，我们给广东组一个热烈的掌声，把他们射出去去短宣呢。然后每一次我被邀请到别的教会去讲道，最近我有机会跟在加拿大的一对牧者，我们认识了这几年的时间，他们有一些问题我们就会线上，他们就会来问我碰到这些问题要怎么解决。他们不是我们灵粮堂的分堂，不是我们的分堂，但是你知道我就感觉哇，神有一个机会把我射出去可以帮助这个教会。然后当我在跟他聊一聊讲一讲的时候，我就告诉他说，嘿，你们会需要经历神营会吗？我们的教会的方舟营已经办得很有这个成果了，如果你们有需要的话跟我说，我是他们的经纪人。你知道我就想要把我们的方舟营射出去，你知道我很像那个做母亲的做父亲的，你知道我想要把我的孩子射出去，我们的宣教团队可以出去，我们的方舟营可以出去，包括我们的起舞队也被射出去过到 Denver 是吗，到 Colorado， 你知道有别的地方来邀请他们，你可不可以来帮助我们，我就想把你们给射出去，告诉你旁边说，牧师一天到晚想把你射出去。对，我从你们的眼光已经看到射出去的是你哦，不是我哟。好，告诉你旁边的说，牧师一天到晚都想把我射出去。告诉你旁边说，对，然后你再告诉他说，你快去吧，快去吧。你知道这是圣经里面的教导，要告诉我们这个箭就是为了要射出去的。所以亲爱的爸爸妈妈、小组长、团队领袖，我们是弓箭手啊，我们要磨练自己的生命品格，让我们的恩赐才干能够成为那个强壮的弓，以至于我们的属灵儿女能够被射出去，去到我们不能够去的地方。在2020年疫情刚开始的时候，你知道我的女儿，大女儿2019年八月毕业，十月考到他的 license， 他就进了他的第一志愿的医院的急诊部门的 ER emergency department。 你知道学校 刚拿到 license 的要进到 ER 是非常不容易的，对吗 Rene？ 非常不容易，通常 ER 都不喜欢用菜鸟，你知道，结果没想到他一月才开始正式的工作，然后三月疫情就整个大爆发，大家如果记得3月19号州长就叫所有的聚会全部要 shut down， 美国就进入到一片黑暗期。然后在那段期间，我每个礼拜我们就煮了一大堆的食物，六七八个十几个便当，我每个礼拜会送到 Irvine 送给我的孩子，我会在视讯上面跟他对话。当他回到家的时候，我们不是在客厅会面，我们是在车库会面。他每一天在医院的里面就面对这些病患，面对这些生死攸关的人。然后有一天，当我们送饭，跟着奶奶一起送饭到 Irvine 去给我女儿的时候，他就站在那一头，我们就拎着一大袋的食物放在那个中间，然后他过来拿。他也很担心，因为家里有老人，那也不想传染给我们。然后当我远远的 social distancing， 好像这是一个大家还记得的名词，我就问我的孩子，我说你害怕吗？你怕吗？他每一天在第一线接触的就是这些 COVID 的病患，我说你害怕吗？我的女儿就流眼泪，她说妈妈 of course。你知道当我站在那里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你知道我的心在淌血，多么心疼我的孩子，但是我就告诉我的女儿说，我说你知道当你在幼稚园你就要从事医疗工作，如今 你的愿望成就了，你是被上帝拣选的。你不要觉得你为什么拿到了 license， 拿到执照，然后就碰到 COVID， 你很倒霉。我说 because God believe in you， 因为上帝相信你，他知道你可以，所以我们会为你祷告。 I'm so proud of you， 我以你为荣。你要进入到你的命定，这是你的呼召，你是为这个时刻而生的。你知道在当时我的心是心疼的，但是我知道在那一个时刻，当我的孩子在害怕的时候，他得 COVID 的时候，我带着他在那个 Zoom 上面，我们一起领圣餐。我告诉我的孩子 You are born for the time like this， 你是为这个时刻生的。家人们，我要把我的孩子如同这个箭一样射出去，要射向他的命定。你知道箭不会无地放矢，那么我们要将他们射去哪里？我今天要再次来提醒我们的家人们，如果你是做父母的，我们的目标永远不是把我们的孩子射入名校。 It is important， 很重要。我觉得孩子上名校 It's great， It's wonderful， 非常的好，但是你要知道去名校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不是把我们的孩子射向将来赚大钱，我也爱赚大钱啊，好吗？但问题是你赚大钱的目的是什么？有一个更高的 purpose， 有一个更高的呼召，是要叫我们的父得荣耀，为的是叫我们孩子看到他们的命定，看到他们的呼召，看到他们对这个世代的使命。然后两个礼拜前，我的女儿打电话给我，她说妈妈，她说在这个礼拜我要跟我以前医院的同事会面。我说发生了什么事情？ What happened？ 然后她就说哇，她在信仰上面有很多的 confusion， 很困惑。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的里面，小时候被她的哥哥强暴，她告诉她的爸爸妈妈说哥哥强暴我，可是爸妈不相信她。直到长大了以后，他的哥哥又去这个性侵其他的人，结果对方起诉，他爸妈才说哇，现在我知道你小时候讲的是真的。然后他就说那你现在相信我是真的？但是他爸妈跟他说哎呀，那都是已经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你知道这个孩子非常的困惑，他说我对这个信仰感到困惑，我对我敬虔爱主的父母亲的反应我感到困惑，我对我那时候告诉我的爸妈我被强暴，被我的哥哥强暴，他们不相信我，我感到困惑。他们就找我的女儿出去，然后希望能够咨询，能够问他你怎么样在你的信仰上来认识这位神是真的，是真实的。你知道在那个时刻，你知道我心里面我就非常的感动，我感动的不仅仅是我的孩子有机会可以帮助他的同事，我感动的是我的孩子在医院的里面虽然没有公开的在那边布道，但是他的同事闻出来看到见证到他基督徒的生命。你知道我感觉到我开心为他骄傲，是因为他的妈妈在教会里面做很多的鼓励造就劝勉，而我的孩子今天也在做这样的事。所以当我的孩子的朋友会来找他们有关信仰的问题的时候，我就看到我的孩子如同弓箭一样，如同那个箭一样被射出去了。 OK， 请敬拜团的人到台上来。家人们，让我们需要陪伴我们的孩子，他们可以走得更远。所以当我们说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属灵的儿女能够比我们更壮大更强大的时候，我们不单单我们自己先要来学习做门徒，我们先要来学习做一个跟随的人。你知道我真的发现我作为基督徒这么久，我发现有的时候很多的基督徒，很多神的儿女都在装坚强。有很多的问题我们会想要自己解决，有很多的问题 我宁可跟别人说，我也不愿意找一个教会有生命成熟的领袖，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想法跟意见。在我们人生的一些重大的抉择的里面，我们多么需要有属灵的长辈能够陪伴我们一起走。我要鼓励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在今年开始，你可不可以仔细的来思考，你到底在跟随的是什么？你到底在跟随主？你有没有跟随你的属灵的领袖？有没有在你身边有一些人能够帮助你的？你知道，直到今日，我作为主任牧师，有的时候我就突然我在预备信息，某一类的信息，我可能突然就会想到刘同牧师某一类的信息，我就突然想到训正牧师某一类的信息，我可能突然想到刘子君牧师，就是搞笑的时候我就会想到他，没有开玩笑。但是我要告诉你们的是，你知道神给我们宝贵这么多的属灵的产业，为的是要我们能够延伸，为的是要我们能够传承。而今天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有没有羡慕一些属灵的恩赐产业是你想要得着的？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效法耶稣的榜样，我们要陪他们走得更远。我们当我们在带门徒的时候，永远都不是丢包，是陪伴他们走。这几天有一个弟兄在发信息给我，他因为工作的关系到了外州，然后他打电话来，在过去他都叫我属灵妈妈。我说 OK， 他说你是我的属灵妈妈，我要跟你讲，我现在每一天我都无法睡觉，我必须要用酒精来麻痹自己，我才能够入睡。他可以请你为我祷告。我说当然可以，我为他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砍断所有搅扰他的。你知道这几天我也是一样，你知道三不五时我就会发一个短信问他说，你这几天睡得好吗？他甚至于不是一个教会的领袖，可是因为他会跟随，他愿意跟随，因为他愿意，我就可以为他祷告。家人们，我们需要为自己争取这样的机会。当你愿意来跟随你的属灵的领袖，我相信如果是成熟，是有足够安全感，他们会倾其所有来爱你，帮助你，陪伴你走这条属灵的道路。这是神所愿意看见的。最后家人们，我们成全与传承的目的是为了要让他们比我们更强大。你有跟随的对象吗？当我们说成全与传承，要有不要脸的恩高的跟随，我们也需要有无私的给予传授。我们渴望看见跨越世代的接棒，无论是在家庭或是在教会的里面，让下一代可以站在我们的肩膀上，可以爬得更高，可以走得更远，而为的目的就是叫我们的神要得着荣耀。亲爱的家人们，让我们不只做一个成功的开拓者，更要做一个伟大的成全者。请你记住这句话，我们要甘心做下一代的肩膀，让他们看见我们未曾看见的远方。当我从布达佩斯回来，我们遇到了德国的家人的传道人，我现在每个礼拜五就在线上来门训他们，我们一起读一本书，我跟他们分享，分享我生命当中的失败，分享我生命当中我怎么越过，怎么得胜，分享我过去的一些的经历，让我们可以一起在书中有一些讨论，帮助他们。每一次当我们在线上，我在牧养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流泪。家人们，你知道这就是门训，这就是一个跟随以及给予的关系。好吧，我们从位置上站起来。我真的渴望每一个礼拜当我们来到教会，我们不是只有听讲道，我们是可以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神有余力可以叫全世界成为他的门徒，但是他没有这么做，他拣选了十二位，因为他全然的相信这十二位能够去发扬光大，让耶稣基督的生命成为一个延伸。而如今你能够坐在这里，我能够站在这里，正是因为有人听见了，跟随，照着去做。我渴望真道是一个例行真道的教会， 能够把耶稣的话活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活在我们的家里面，让我们的子女，让我们的下下代，如今就像我的大女儿，我看到她怎么样带着我的孙子祷告。你知道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一说祷告，我的孙子19个月，他就会把手合起来，我们讲阿们，讲完他话还讲不清楚，他就会说 Man。 家人们，好不好让这个传承在教会，在每个人的家中可以不断的被延续下去。我们今天要一起来祷告，为自己来祷告。我们要为第一个来祷告，说主啊，我求你让我成为跟随者，即便我知道我的领袖不完美，但是我要成为跟随者，在一个尊荣文化的里面，我可以尊荣我的领袖的长处，不断的放大他的优点，我可以领受他的属灵的产业，成为一个跟随者。告诉你旁边的人说，不要做一个玻璃心的人，
不要做一个玻璃心的人。
再告诉他说，不要害怕被拒绝，
不要害怕被拒绝，
要一直跟，一直跟，一直跟，不要脸的跟，不要脸的跟，可以吗？
可以，
可以，可以，
好吧，一起开声，我们来祷告。